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尤大叔，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次我们要查考新约圣经里的尤大叔。尤大叔虽然短，却好像是世界上稀有金属一样，非常的有价值。它的存在使新约正典的信息更加的全备，涵盖了所有神要给我们的真理。
尤大叔的作者就是尤大。根据尤大叔第一节，作者自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我们就知道这位犹大有一个兄弟叫雅各。可是新约圣经里至少有四位名叫雅各和三位名叫犹大的人，其中在耶稣的门徒里就有两位叫犹大的。除了卖耶稣的犹大以外，当然他不可能是犹大书的作者，另外那位叫犹大的门徒，根据路加福音第六章十六节，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兄弟也叫雅各。那么会不会是他写了犹大书呢？
可是写犹大书的犹大在他的书信里并没有说他是使徒。按照常理推断，圣经的作者如果是使徒的话，他一定会说明这个身份的，因为这是他写作教导信徒的权威。
而且我们根据犹大在这卷书的十七节要求信徒纪念使徒从前所说的话来看，他显然没有把自己包括在使徒里面，可见这位作者犹大不是使徒里的犹大。那么那个不在使徒名单中的犹大又是谁呢？
马太福音13章55节给了我们一个线索，那里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我们把这节经文跟犹大书第一节做个对照，就能够肯定犹大书的作者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而且按照刚才这节经文排名的顺序，我们也可以知道犹大排行老幺，雅各是他的哥哥。
这就叫我们看出圣灵奇妙的工作。我们相信当马太受了圣灵感动写了马太福音，写到刚才那段话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圣灵已经借着他为将来也要受圣灵引导来写犹大书的犹大预备了一张介绍他的名片了。
的确是的。至于犹大的兄弟雅各，他是初代教会所熟悉又受人尊敬的领袖，所以当犹大用他自己的兄弟来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马上就知道他是谁了。
这对耶稣的兄弟雅各写了雅各书，犹大写了犹大书，这实在是太奇妙了。
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在他们所写的书信里都没有标榜他们是耶稣的肉身兄弟，只说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为什么他们没有标榜自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呢？理由很简单，根据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到第四节，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肉身的弟弟们都不相信他，他们只认为耶稣是为了宗教火热过了头，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就是圣经所说的弥赛亚。
可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13、14节的记载，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在一个楼房里祷告，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耶稣的兄弟雅各和犹大也跟他们在一起。这证明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的受难和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就真正的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
耶稣肉身的弟弟和耶稣一起长大，他们很自然的会从肉身的关系来看耶稣。可是耶稣的复活却证明了一个他们一向忽略的事实，就是耶稣真的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接受了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从此以后，他们和耶稣就有了属灵的关系，肉体的关系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说的，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弟兄姐妹，基督的复活不但叫其他的人和他有了新的属灵的关系，也叫他自己肉身的兄弟相信了他。那么请问，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把耶稣复活的生命见证出来，叫我们周围的家人亲友也因此认识耶稣呢？
是啊，耶稣两个肉身的兄弟不但信了耶稣，也不约而同的称自己是耶稣的仆人，在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他们一旦从属灵的角度认识了耶稣，又服侍了耶稣，从此他们就觉得不配高攀和耶稣肉身的关系了。
对，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犹大书写作的背景。一般相信这卷书是在主后66年到69年之间写成的，那个时候教会里有很多被盗的事情兴起，所以犹大受圣灵感动，写下了有关背叛真理的事，并且为真道辩护。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其他像基督复活、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信心、用行为来见证信心、教会的真理、肢体相交、基督论等等重要的教义和有关生活的教训，已经有其他的使徒或者是神的仆人写过了。只有背叛信仰和对付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人写过，就是写得很少。圣灵就借着犹大书把这一环连接了起来，这完全是神的手奇妙的作为啊。
是啊，我们能够从犹大书里感觉出犹大对信徒背叛信仰的痛心，也能够从他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学习到应该怎么对付在教会里背叛基督、散布假道理的人。这卷书好像一盏红灯，警告人前面有危险，让信徒提高警觉，采取行动。
是的，接着我们也要来说说犹大书的特点。犹大书提到天使和撒旦为摩西的尸体争辩，圣经只有在这里记载这件事。另外他也提到了人类的先祖以诺早就预言主将来带着千万圣徒降临的事。这样呢，这卷书就很自然地把读者的注意导向了启示录了。
熟悉圣经语文的人也注意到犹大的学识，他是参合了浓厚的犹太文化，用亚兰文特有的语句结构，配合上优美的希腊文来写这卷犹大书的。
至于犹大书的主题呢，他虽然是很严厉的指责背叛主的人，可是他最沉重的信息却是在第一到第四节和二十到二十五节里。我们从这两段经文就知道，犹大写作的目的不是在攻击罪人，而是在提醒信徒背道的可怕，警戒信徒持守真道，不要向假道理屈服。
对。
现在我们就要来查考犹大书的经文了。我喜欢根据第三节给犹大书一个主题，就是为真道竭力争辩。这卷书可以分成四个大段落，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引言，包括介绍写信的人、收信的人和写信的目的。第二段从第五节到第十六节是这封信的主要论题，说到背道的严重情况。第三段17到23节是对信徒的劝勉，最后一段24节和25节是最后的祝祷。
我们先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第一段引言里说到写信人跟收信人的经文。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基督耶稣保守的人，愿连续 平安、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犹大是耶稣肉身的小弟弟，可是他一点儿也没有提到他和耶稣那种关系，反而说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也提过，仆人的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犹大又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救赎主。
这种属灵的关系必须借着一个人亲自相信耶稣，并且接受他的救恩才可以得到。就像马太福音12章50节说的，有一次耶稣正在传道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他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边要跟他说话。耶稣就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这说明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肉身的身份或者是功劳来换取做神儿女的身份。每一个人，包括耶稣肉身的兄弟姐妹和母亲，都必须同样的透过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才能够和他有属天的关系。有人把耶稣的母亲捧到和耶稣一样的地位，甚至向他祷告，求他在耶稣的面前为自己说像，这都是严重的错误。
尤其重要的是，在那个出卖基督、背叛真理的事情正在兴起的时候，有很多讲资格、讲知识的假信徒混在教会里。犹大这样介绍自己，更可以叫那些自以为有资格却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没有辩驳的余地。
犹大称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在父神里蒙爱的人，也是为基督耶稣保守的人。在假道充斥的时候，只有真正被父神选召又蒙父神所爱的人，才能够被基督保守一直到主的再来。
对，在我们中文和合译本的翻译里，犹大在第一节、第21节跟24节三次用了保守这个字眼，它可以说是这卷书主要的词句。犹大不是用这封信去威胁吓唬假基督徒，而是解释他的论点，鼓励基督徒不但自己要保守，也要靠耶稣的保守，在真道混乱的时代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要失掉了救恩。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27到29节也连续两次的保证说，父神所赐给他的羊，谁也不能把他们夺去，他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
犹大既然先说了主的救恩，所以在他的祝福里就没有像其他书信那样提到恩惠，直接的祝福说，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在被盗猖狂信仰混乱的时候，这样的祝福真的是主的儿女所需要的。
在新约书信的问候里，连续这个词除了在这里以外，另外就是在加拉太书第6章16节、彼得前书1章第2节、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2节和约翰2书第3节出现过。而且每一次都是当教会里有假信徒、有假教师出现的时候。这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才有可能免去被引诱而堕落的危险。
借着引言的第二部分，在第3节跟第4节，犹大说到他写信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犹大说，亲爱的弟兄，这不只是说到他写信的对象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而且算算犹大的年纪，当时大概也已经很老了，他这样称呼弟兄姐妹，正好像一位慈爱的长辈对晚辈说话一样。
对，犹大说他本来是打算向所有同得救恩的基督徒写一封信，解说救恩的道理，可是他却不得不转变方向， 写这封信去激励弟兄姐妹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这句话显然就是这卷书的主题。
是的，所谓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完完整整的一次交付我们的，不需要像世界很多其他的道理一样常常需要更新修订。福音既然是神为人精密设计的，就永远没有更新的必要。可是所有的异端假道，他们为了自圆其说，常常企图去修改神自己已经赐给我们完整的福音。
还有竭力的争辩，其实就是竭力奋斗的意思。犹大要我们为了维护真道而奋斗。金华牧师啊，有些人有一种消极的想法，认为就算有人去信假道，只要我们自己不被引诱不就好了吗？可是主的仆人犹大却劝勉我们要主动出击，毫不犹豫地抵挡背叛信仰的事情。
是的，金培，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犹大说他不得不写这个题目，因为这虽然不是出于他早先的计划，却是神的灵在他要动笔的时候这样引导了他，为的是要他去警告信徒被盗的假教师已经出现了，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为了维护真道而努力的奋斗。
犹大还说这些假教师是偷着进来的。所谓偷着进来，他在原文用的是一个很冷门的希腊字，它是形容虫子扭动身子钻进来。当一个流亡分子用不正当的手段偷偷潜回国的时候，人就可以用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的行为。
所以那些不虔诚的分子偷着进来，就是说到他们没有得到教会元首基督的许可，他们用不正当的方法侵入了教会。这个说辞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对假教师的描写是一模一样的。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对，既然那些背叛基督的假教师是盗贼，那么哪有人发现盗贼不赶紧对付他们看好自己的东西呢？可见对付已经在教会里的假教师必须立刻而果断。犹大不像彼得，彼得在他的书信里是提醒信徒要防备，而他却说现在他们已经出现了，情况是非常紧急的了。
另外啊，圣经对这些人的定罪也是非常严厉的，说他们是自古被定受刑罚，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神对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迟疑过。这些事情不但是古代先知的预言里已经提到过的，而且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也就立刻得到神的惩罚了。
这些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是不虔诚的。怎么样可以看出他们是不虔诚的呢？头一个就是他们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其次就是他们不承认基督是他们的主。我们从他们这种的态度就能够认出他们来。
这两节经文是犹大写这卷书的原因。底下从第五到十六节，犹大就要引用从前的例子来解释，说明这些人是怎么样逃不过神的审判和刑罚的。现在我们开始来查考第五到十六节这段犹大书主要的论题，说到被盗的严重情况。在这段经文里，犹大用了两组例子来说明被盗的人他们的下场，然后在每一组的例子后面加上解释。
第一组的例子是说到三个团体，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